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来到你面前都是有福的，因着你吸引我们亲自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来到你面前，就是我们口里面提起你的名字都是惹起你的愤怒。但是今天因着你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得以在你面前被你称为义，因为你的儿子将他那从复活的大能当中所显明的完全的义赐给了我们，我们今天才可以长脸来到你面前，并且可以称你为阿爸父。主，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将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都放在你的脚前，就求你在你的百姓的聚集当中、敬拜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赐下恩典，越过一切人的软弱，捆绑一切仇敌的攻击，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使你的恩典在这里得到称赞。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楼上的、楼下的，从老到小，求你一并看顾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就进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那么讲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想一下前面讲的是有关教会的纪律的问题，因为哥林多教会呢，在教会的纪律的上面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呢，就进到了有关教会的恩赐的话语当中、教训当中。那当讲到说进到了这个教会的恩赐的教训当中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一点点的背景知识，然后我们就知道整个的后边的第十二章在讲什么。哥林多教会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在港口城市、一个港口的一个发达的一个城市里边的一个教会，那里边呢绝大部分都是外邦人，都是哥林多那地方本地人，而那个地方的人呢，又有拜偶像的这个风俗。这个我们在前边讲到的吃祭偶像之物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了。他们有这种习惯的，就是吃肉都得吃那种祭拜过偶像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拜偶像呢之风呢非常非常的盛行。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对灵界的事情呢，大家都有一些印象。而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呢，他们觉得一个人属灵不属灵呢，或者说他定义什么叫属灵呢，就是他会不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能够显出一些很怪异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那使徒们呢也开始做了一些他们本来不能做的事情，讲方言，对吧？以至于那些时候他们喝醉酒了，就是外边的人一看觉得很怪，但是呢使徒说这不是喝酒的时候，这是因为神借着历世历代先知所应许的那个圣灵浇灌给他儿女了，所以今天你们看起来他好像是很怪，实际不是很怪。那么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们拜习惯了偶像，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如果这人很属灵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怪异的讲话，或者是怪异的功能，或者是一些怪异的这样的能力。所以呢，在这间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另外一个背景在哪里呢？另外一个背景就在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当中呢已经告诉我们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就好了。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也就是说，在哥林多教会呢是非常有恩典的一个教会，虽然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恩典，就是怎么样呢，他们很富足，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教会都有缺乏，在逼迫当中有缺乏，但是他们教会呢没有缺乏，在财富上面没有缺乏。另外一个呢，他们教会的人呢都是像我们今天的话说，都是白领阶级，口才，有口才，能讲，能够表达事情表达的清楚，而且怎么样，又有丰富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有口才没有知识呢，也没用的。又有口才又有知识呢，这就很厉害了，他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说他在各样的恩赐的上边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也就是这间教会有很大的一个恩赐的，教会里边的人都是很有恩赐的人。所以后边呢，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恩赐的话呢，就造成了后边的一系列的麻烦。我是属保罗的，我根据我的知识呢，我比较赞同保罗，你说啊，我比较赞同彼得啊，那个你不行。所以他们很有恩赐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的有恩赐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背景的两面，一面是什么呢？他们对恩赐的一个误解，在他们原来的信仰的背景当中，原来的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对属灵的恩赐呢有这样一个误解，灵所赋予的能力呢有这样一个理解。然后呢，今天的教会里一看呢，哇，又有很多人有这种恩赐的，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误解，他们就把原来的这个拜偶像的时候理解的这个属灵的恩赐呢带到了现在这个里边。所以就是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保罗呢就写了这样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就开始处理教会当中的这个在恩赐上边，属灵恩赐上面的一个误解。好，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呢，第三节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保罗在给他们讲什么是属灵的恩赐。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保罗的意思说，下边我要告诉你什么叫属灵的恩赐。就是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也常常把属灵的恩赐呢有一个误解。我们常常把属灵的恩赐和什么误解在一起了呢？就是一个人的能力。恩赐表现出来是一种能力，比如说他还有讲道的恩赐，所以他讲道呢又能讲明白，别人又听得懂，哎，又能把圣经讲得好。但是这个人呢并不一定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恩赐。那么有些人呢也很能讲，你比如说你看电视上那些电视的评论员，哇，讲的也是头头是道的，哎，那个人也有一种能力，就是表达能力，他的表达能力也很强。所以我们如何来判断属灵的恩赐和能力的区别呢？比如说我们要组织一个布道会，你相信不相信，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可能把布道会组织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在国内是厂长，他经常他很有组织的才能。再比如说我们敬拜赞美，敬拜赞美，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上来带大家唱的非常的激昂，非常的澎湃，每个音阶唱的都很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国内是个职业的歌唱家，中央歌舞团的，他有这个能力啊，他有这个才能。但是这个恩赐呢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恩赐，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恩赐，我们才能够明白是如何去运用这样的恩赐。然后说你们不明白，你们现在呢要明白。如何明白呢？我们就看到了下边所讲的保罗在讲什么意思，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些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 所以保罗马上就提到了这些基督徒，你们曾经你们的信仰背景是怎么样的，你们曾经拜过偶像的，记不记得在吃祭肉的上面他们出现问题在于哪里呢？就是有一部分人他们以前是什么，是拜偶像的，他对这个祭肉呢有一个误解，他觉得这个祭肉呢，祭过偶像的祭物呢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所以他说不能吃不能吃。同样也是这里边哥林多教会有一部分人怎么样，他们曾经是拜偶像的，所以呢他就把拜偶像当中那些人所带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呢当成一种恩赐来看待今天教会里边的属灵的恩赐。所以保罗这里边马上就提出来了，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就是你们没信主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所以你们就糊里糊涂的去拜那些偶像，被那些偶像牵引，然后你就去服侍那些哑巴偶像，说这是你们知道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之前是拜偶像的，但是今天呢你们蒙神的恩典，你已经得救了，你反过来再看你以前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蒙昧无知的，是被牵引，是受迷惑才去做的。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应该明白你之前做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清楚啊。所以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哎呀我以前是拜偶像的，哎呀那时候做了很多的迷信呢，花了很多的钱，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很多的迷信，哎呀我信主了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我太愚昧了，我怎么能够服侍那哑巴偶像呢，他们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神。然后我说你明白了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说你今天应该明白这件事情，你之前所做的事情你应该很清楚，你是受迷惑被牵引，被那哑巴偶像所迷惑了，你们今天应该是明白的。为什么呢？你们今天是基督徒了，你们是认识真理了，你们知道你们以前错在哪里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哎，你知道了哈，你知道明白这个事情了，然后接下来说你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告诉你，你既然今天是基督徒，你对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拜偶像的事情你清楚了，你愚昧在哪里，那现在就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也就是说神的灵不会感动人去咒诅耶稣，记住哈，神的灵不会感动人去咒诅耶稣，也就是说这个灵是不会咒诅耶稣的。反过来又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呢？这个灵不会感动人去咒诅耶稣，相反他会感动人去称耶稣为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明白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之前的时候是被他怎么样迷惑，迷惑，但是呢这个灵呢使人活过来之后，他就感动人来认耶稣基督做主。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经历的，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讲亲爱的主啊，我亲爱的主耶稣，不但是主耶稣，是我亲爱的主耶稣。你不要觉得你是随口说出来的，那是神的灵在感动你。所以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了这里，他保罗要这些哥林多的人说，你回想一下往事，你是如何的被迷惑的，如何被迷惑的。那么今天你明白了之后，你应该清楚一件事情，而且我要再一次告诉你，是神的灵来帮助你，来感动你，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并且称他为主。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基督徒，你们这些人，哥林多教会的人，是神的灵在你们里边工作，你们才能够认识这位耶稣，这位耶稣基督。不是你们自己像以前那个蒙昧无知的情况下，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说哎呀拜哑巴偶像，随从自己的私欲，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称他为主。不是的，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边，在你的里边感动你，来引导你。称他为主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称耶稣基督为主？就是他管我， 他管我，我必须顺服他，他是我的主，我必须要顺服他。所以好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于主的，都是这位基督，这位耶稣用重价所买赎回来归给自己的。这是圣经上的教训呢，我们要听他的，我们是完全属于他的。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给我们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是属于他的。恩赐从哪里来？从主来。我们这些属于在基督里属于基督的人，我们身上哪有一样东西不是属于主的呢？就连我们的生命都属于主的，何况恩赐呢？所以这里边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属灵的恩赐是神所特别赐给他的儿女的，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一种什么怪里怪样的东西的。尽管这些哥林多人他们对他有一些误解，但是 保罗在这里给他撇清了，是从神来的，你的一切都是神的，所以恩赐呢也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天然的性情当中所有的，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在做某些事情。尽管有些时候恩赐与能力呢很像，那么后边我们慢慢会看到，那恩赐和能力我们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我们是有主的，我们的一切都要顺服我们的主，我们既然称他为主，我们就要顺服这位主。我们人呢，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做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就好像一匹马，我们好像一匹马，一匹马驾驭我们的要么是圣灵，要么是魔鬼。所以当我们用这个比喻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属于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若不属于主，我们就属于魔鬼，我们若不是被圣灵带领，我们就是被魔鬼勾引我们的私欲，勾着我们往这边走，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用在恩赐的上边也是一样，既然属于主的，那主就对他拥有绝对的权柄，主就对他有绝对的权柄。在后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是这样讲，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十二章十一节的时候再继续的讲恩赐的问题。所以恩赐是什么呢？恩赐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是随圣灵的意思，不是随你的意思，是随圣灵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恩典。当我们明白这恩赐是恩典的时候呢，你说哎呀，我的嗓音很好，神给我这样的恩赐，你一定会非常的谦卑。为什么？为什么神给我们唱歌的这样的恩赐呢？要我们赞美他，不是让我们在这上面来表演来博得掌声的，而是让我们用这样的恩赐来荣耀他。所以恩赐呢，恩赐是用在神的身上的，不是在炫耀个人的。所以当有恩赐的人明白这一件事情之后呢，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会变得更加的谦卑，而不是变得更加的骄傲。因为我们知道恩赐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赐给我们的，分给我们的。有一个人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姊妹，她读了神学呢，然后来在一个教会里边做传道人，所以呢他就跟大家讲过一句非常不属灵的话，什么时候说的我不知道哈，是牧会之前呢，还是读神学的时候，还是做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不清楚。但是他至少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神呼召我做传道人就对了。为啥呢？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是电台的播音员，所以我无论说口音啊，嗓音啊，我的表达呀，我的口齿的清晰度啊，都比较适合做这个传道人，所以说神呼召我做传道人这就对了。不是的，那是恩典。所以我们不要，要清楚一件事情，恩赐，我们得到恩赐丝毫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这是神所赐予我们用来荣耀他的。后边我们还会接下去讲，神赐给我们恩赐还要我们得到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我们就接下去再讲。好，第一件事情，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解决到了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恩赐也是从主来的，所以恩赐的运用上边也是要完全顺服主的。我们再看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恩赐原有分别，然后讲到了恩赐了，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事。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字，四个字重复率最高，一个是分别，一个是一位。分别的意思是什么？不同。一位是什么？相同不变。好了，这里说恩赐呢是有分别的，在教会我们都知道恩赐有分别，有教导的恩赐啊，有关怀的恩赐啊，有医病赶鬼的恩赐啊，还有教导的恩赐啊，做老师的恩赐，有很多的恩赐在里边的，有分别的。但是圣灵却是一位，就是那感动人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就是在恩赐背后的那个，是一位。所以这恩赐虽然有不同，但是从一位圣灵来的，是从一位圣灵来的，也就是一个源头。什么意思？本来应该是合一的，对吧？一个圣灵给出恩赐，这几个恩赐的 会不会打架？不会打架的。他们会不会彼此排斥？不会彼此排斥。他们会不会彼此的来增进？不会的，纷争不会的。因为什么？是一位圣灵在后边在运作。然后说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每个人所得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所领受的职分不一样，有的是什么？带领敬拜赞美的，有的是带领主日学的，有的是查经的，有的是关顾小组的，有的是财务小组的，都按恩赐做好。每个人职事不同，然后说主却是一位。什么叫主却是一位？不管你干什么，你都得听从主的。只有一位主发号施令，不是好几个主大家各干各的，他们是听一位主的命令，都围绕着一位主为中心在开始他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知道，虽然我们职事啊不一样，所干的事情不一样，所领受的恩典不一样嘛，所以我们的职事也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由一个位主来协调，统一命令，统一管理。然后下面说功用也有分别，当讲到功用也有分别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这恩赐有大小哈，有的恩赐呢很大，有的恩赐呢可能很小。当然我们不能用恩赐大小来看恩赐呢，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强调，在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里边不是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问题，而是谁也不能少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个肢体，你会不会说我这个小手指常常不用，我就把它剪掉吧？你会不会？不会。相反，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最要 保护的是哪一个，你下意识当中最要保护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小手指。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不荣美的肢体要加上它额外的荣美，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功用是有分别的。有的功用呢，我们看可能是大的，比如说哎呀，这个弟兄有这个组织的恩赐，所以你看教会里面大的活动都由他来主持，哇， 弟兄姊妹得造就，教会得益处，神得到荣耀。哇，每次都做得很好，我们觉得这是大的。为什么呢？啊，每一次他一出现组织事情都得啊成百上千的人。另外一个弟兄呢，觉得这个弟兄恩赐可能就会小一点，他做什么事情呢？每次就是大家都离开这里边的时候，他去把每个灯都给关掉，把每个地上的垃圾都给捡起来，然后把门关上，然后锁门离开。这个恩赐不算大。不是的，这里边讲到了说，功用是有分别的，功用有分别，彼此不能替代。我问你，你说是左耳朵重要还是右耳朵重要？或者说你是耳朵重要还是鼻子重要？或者说你是鼻子重要还是嘴重要？那再举一个更接近的，你说是嘴重要还是你的牙齿重要？都重要吗？所以这里边功用是有分别的，谁把它分别了呢？是神把它分别的。既然神把这恩赐赐给教会，就有它的功用的，它一定有它的功用。只是我们人把它分成了，哎呀，这个功用好像是无所谓，那个功用很重要，但是在神的眼里怎么样？都重要。神把它分别开来，但是这些功用虽然是不同的，但是却是同一位神在里边运作的。明白什么意思？不是你靠着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做，而是神在后边在什么样，在你里边运作来做这件事情。他也一样，他也是那位神在他里边这样运作。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倚靠神。有恩赐的人不是不需要倚靠神，有恩赐的人更加需要倚靠神。我们看那些有恩赐的人呢，往往他做事情的时候做的好像很得意很开心，又很容易。你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呢，我们教会的有几个 IT 才子，计算机方面的才子，我在计算机方面就极其愚昧，所以呢我就常常的去向他们请教这个问题，所以给我们教会这些做计算机的弟兄呢造成很多的麻烦。有很多的时候呢是因为我自己的愚昧弄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找人去解决。哇，人家花了两三天时间给我解决了，送给我没过两个小时又出问题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每一个我们看到他们做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很难。但是你不要觉得说我是专家，你依然需要依靠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你有这方面的恩赐的时候呢，当你用它去服侍神的时候呢，是神在你里边在运作这个事情。你需要依靠神，你不可以依靠你自己。你自己依靠自己，依靠什么？经验。依靠自己什么？我干了这么多年 IT。 不，我们上次中国桥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都摄影，试到最后不也出现什么问题了吗？我们都觉得这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很容易就把它做到了，但是最后就出问题了。但是我们人有个问题在里边，就是我们时间长了之后，我们就愿意依靠我们自己的经验，根据我们所有的知识来做。不要的，这是有恩赐的人的一个最忌讳的东西，就是时间长了就开始依靠自己。不是的，我们要清楚我们功用不同。有些人可能那个功用大家说很大，有些功用可能很小，但是无论大小我们都知道这是神，同一位神在我们里边在运行。保罗在另一处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是神在我们里边动了善功，是神在里边我们里边工作，所以我们才称我们这些服侍的人叫什么？叫器皿。神是在借着我们来做服侍。好了，那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的说，分别一位，分别一位，最后归结起来都是神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恩赐的上边，教都是从一位神来的，而且又是同一位神在运作着所有的这些恩赐。什么意思？所以神给教会所赐下的恩赐会给教会带来合一的。所以教会里边闹纷争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特别像哥林多教会这样子的，是这些有恩赐的人彼此不和睦了。但这不是神的问题哦，是人的问题。 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们有恩赐的时候，他们就自高自大。哎呀，保罗不行，保罗这个人言语很粗俗，看到了，还是彼得比较好，粗犷啊，还是亚波罗讲的比较周密。上次我们讲到了，这样评判评判的时候，是表达自己里边的骄傲的。所以这些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这个教会里边，就出现了怎么样？高举个人的恩赐，把个人的恩赐高举起来了。我的恩赐最重要。当高举起来个人恩赐的时候，怎么样？就开始贬低别人的恩赐。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恩赐来的时候是从一位源头来的，并且是同一位神在当中来运行，怎么产生纷争了呢？真正的教会里边，神所赐下来的恩赐是要带来合一的。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功能不同，每个人的职事不同，我们的恩赐也不同，但是是同一位神在当中来运行，是同一位圣灵在掌管赐下来的，不应该表现出来这些的不同，应该带来的是合一。好了，那么我们讲到教会当中赐下来许多的恩赐，功能不一样，职事也不同，恩赐也不一样，会不会这种情况下的上帝说，这间教会给他十个传道人，这教会总共就十个人，全是传道人，我全给他传道的恩赐，会不会？可能的。如果赐下十个传道人，那就值十个堂嘛，建十间教会嘛。这个教会会不会说，哎呀，这个教会虽然有很多的需要光顾的，但是我不要给他光顾的这个恩赐的，我多给他一些传福音的恩赐吧。不会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在里面运行的时候呢，讲到了神要用他的智慧来怎么样来管理这间教会，带来不但带来合一，而且要给教会要建立起来。所以他在当中又做同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要搭配恩赐之间，要彼此的搭配。这个搭配呢，不是人搭配在一起的，而是神搭配在一起的。因为神搭配在一起的才是最合适的。人搭配的时候呢，是用人的眼光，人的眼光都是看表面的，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内心，所以神把我们搭配在一起，那才是最完美的搭配。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了说，教会里边的不合一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自己的问题。好了，那么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教会呢是一个基督的身体，用这个身体来比喻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的。保罗也在另一处经文当中讲过，有没有一个身上的一个人的身子上面全是眼睛呢？没有。有没有一个人身上全是耳朵的？没有。有没有一个人的身上全长着手的？没有。他要把眼睛放在哪里，耳朵放在哪里，鼻子放在哪里，手放在哪里，这就做起来就非常的合适的。同样神也是如此的，在教会当中赐下恩赐，他要安排，他要掌管，他要搭配，使这个肢体能够健康，并且呢，各个功用之间呢能够搭配，能够协调，能够完成神的旨意。因为神赐教会有恩赐呢，这是有他的旨意和他的目的的。所以呢，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有恩赐的，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尊重，要尊重对方的恩赐。我们要学习搭配的当中彼此的互助，而不是互相拆台，互相拆台，也不是彼此之间的增进，而是彼此之间的相顾，彼此的相爱。不可以高举自己的恩赐，也不可以贬低别人的恩赐，因为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是为了教会的益处。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如果我们有什么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想做到的是什么？我们就想往上爬。当我们想上爬的时候，我们脚底下必须踩着一个人，对不对？我们这个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就要踩着能力比较低的往上爬。 爬上这级以后发现他比我还低，再踩他，爬到这以后发现他比我还低，我再踩他，我们就往上爬。但是这不是圣灵的规矩，所以这是恩赐和才能之间的能力之间的一个区别。能力通常是要满足自我的，而恩赐呢是要满足神的，被神所用的，要达成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运用我们的恩赐，因为神赐给教会恩赐是有他的目的的。十二章的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这个恩赐的时候呢，是要人得益处。你要得益处的，你要从中得益处的，不是要你得败坏的。比如说神给我一个唱，有一个唱歌的这样美丽的歌喉，他是要我敬拜和赞美，在敬拜的赞美的当中，我可以从中得到益处，我可以与神之间的关系拉近的，而不是叫我可以表现我自己。所以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狭隘的讲是我私欲里边的这个益处，而是真正的神让我们所得到的益处，是神让我们得到的益处，就是借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与神之间有更美好的关系，我们更懂得去倚靠他，更懂得去顺服他。这样我们不但自己得益处，我们也可以叫别人得益处，叫人得益处，是与人有帮助的。所以才能能力，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为了满足我自己，我自己有好处就行。但是恩赐不是这样子的，恩赐是使我们自己有益处，也可以叫别人得益处。什么叫别人得益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强调要叫人得益处，也就是说神将恩赐赐给教会，是要教会里边的所有的人都得到益处。那我们就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比如说讲道，有讲道恩赐的，好了，弟兄姊妹坐在下边，从讲道者的身上呢就得到了益处，讲圣经、带查经、祷告会，我们得到了益处。但是同样的道理啊，比如我们教会有治理恩赐的，我们这些执事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有治理的恩赐，那我从这些治理恩赐的人身上呢，我也得到了益处，对不对？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如果我做吃饭你们一定不吃的，因为春明做大家就吃得很开心，各有各的功用。所以我从春明弟兄的身上呢，哎，我也得到了益处，而我吃得也很开心，对不对？那他从我身上也得到了益处，他坐在那里可以听我查经，我讲道，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的关系得益处。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清楚，是要叫教会人得益处，不是出于某种自私自利的目的。这里我是讲不是我们自己哈，我们是讲神哈，这是神赐给我们要我们得益处，神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益处。虽然说我可以使你得益处，但是神借着我使你得益处，所以我们跟前面讲是神在背后在运行，要把这益处借着有恩赐的人带给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怀疑神赐给教会恩赐的动机是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的，不是的。神赐给教会恩赐是要我们一同得益处。曾经有一个人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他怀疑神良善的动机。谁？夏娃。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就说，哎，神难道岂是真说让你们不许吃这个果子吗？下边没有，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我死啊。然后蛇怎么说？不会的，不一定。你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你吃吗？因为神非常的清楚，你一旦吃了这个果子，你就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像神一样了。夏娃，哦，这样子啊。所以魔鬼所挑动亚夏娃犯罪的那一个诱因是什么？要他去怀疑上帝不要他吃这个果子的动机不良善。上帝怕你吃，为啥怕你吃呢？因为你吃了就像他一样了。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恩赐是神要借着那些他所赐予的恩赐，借着这些恩赐来使人得益处，是从神那里的益处到人当中，这一切都出于神完美的性情和最良善的旨意，这个我们必须要相信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在教会里边也不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高举自己的恩赐，也不会的，因为是要人得益处的。好，那我们看多看一节经文，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益处到底在哪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保罗同样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也讲到了有关恩赐的问题。十一节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讲到了神赐给教会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有不同的功能。那么赐给教会这些恩赐目的是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之后，我们就明白了啊，前面我们讲到的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七节所讲的，要叫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在哪里？要在哪里呢？要成全圣徒，使圣徒，就是使基督徒更加的完全。完全的意思就变得越加的成长，越发的成熟，越发的像主耶稣基督，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所以恩赐赐下来是要服务教会，服务圣徒，来建立圣徒的。然后怎么样？可以各尽其职，非常重要，你要尽到你的责任哦，要各尽其职。如果神真的给你一个恩赐的话，你不要不用哦，要用来他来服侍神，来建立圣徒，然后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讲到的说，教会每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里边的一部分，要所以建立圣徒呢，也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神赐给教会这些不同的恩赐是为了怎么样？要建立这间教会，使这间教会怎么样？一直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也就是要带领大家一同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并且借着这位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带来这真道，这福音，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了讲道的，为什么？就是要把神的话语讲给你听。主日学的做什么？把神的话语讲给你听。祷告会为了什么？就是要你来与这位上帝来建立一个关系。光顾的人，有光顾恩赐的人在做什么？就是当你软弱的时候，他抱你，把你抱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怜悯人的恩赐的人做什么？就那些躺在的地方，哎呀，很苦难的时候，神给他这个恩赐，可以去安慰他，安慰他，安慰他。目的是什么？让他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继续的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他不断的就长大了。在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在不断的经历当中，被许多有恩赐的人在不断的鼓励，不断的关怀，不断的带领之下，他就变得坚强，他就能够长大，因着认识真理他就长大，并且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前边因为恩赐是从同一位圣灵所赐下的，而这恩赐又是借着神的灵自己在后边的运行所做成的，所运行的，这是合一的。那么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呢？我们要真道上合一，道成了肉身，就是主基耶稣基督。所以这灵和神的话彼此之间是不矛盾的，我们彼此之间是很难达成合一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说这位本圣经是神的话的话，我们永远都不能合一的。合一必须在真道上合一。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在讲一件事情，合一，我们要合一，我们必须合一。怎么合一啊？若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你是没法合一的。 上次我给他们举个例子，我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会里边，你们都是两岁的孩子，两岁都是两岁的，我就问你们说，一乘二加三等于几？一乘二加三等于几？你说一百，不知道，五十，二百，三十，然后你们大家就在一起争，二百，一百，你们争有意义吗？有没有意义？就是一直争到多大？一直争到读小学一年就不争了。为什么？你们都上学了，老师说一乘二加三等于五，啊，等于五，所以谁也不再说得一百了，谁也不再说得二百了。为什么？真理显出来了。这里边告诉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不断的借着神所赐下教会的恩赐，使得教会一点一点的变得成熟，在真理上慢慢不断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慢慢就合一了，我们就不会纷争了。为什么？因为标准出来了嘛，一乘二加三等于五，啊，等于五。我们这里谁敢说不等于五？不等于五你就错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要同归于一。如何同归于一？再真到同归于一呢？就是我们都认识神的儿子，越来越认识他。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长大成人，就蛮有基督长成的神像。我们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人家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甚至于我们可以像保罗所讲的话一样，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人可以看到我生命当中基督的形象的。这就是神赐给教会恩赐的目的，是要叫教会得益处，是要叫弟兄姊妹得益处，是要叫圣徒能够成长，能够被建立，能够走一条神指示我们的路。所以当我们明白保罗在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讲明白了这恩赐的来源和恩赐的合一，后边有讲到了说恩赐的目的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不但要如何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也知道如何的运用这个恩赐，需要依靠神的。而这恩赐呢带来的是合一的，不是彼此的相争的。如果有彼此相争的，说明我们里边是有私欲的。我们比如说我要上来讲道，从那里边走到这里边来讲道，当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主要的功能是我的嘴巴，但是我上来的时候需要我的脚，对不对？那我上来的时候需要我的眼睛，我眼睛不看的话，我脚会被这个绊倒的。所以搭配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懂得彼此的尊重，也要懂得尽职尽责，因为我们是搭配在侍奉的。如果我不尽力的话，你知道一百斤的东西十个人抬，一个人十斤，如果有两个不出力的，其他的人就要多担很多的。而且当那个人多担的时候，是属于越界服侍。什么叫越界服侍呢？你比如说我们教会，神很好的跟我们教会有一个讲道的，有一个关怀的，有一个饭食的，有一个治理的，都很好。如果说突然教会有治理的恩赐他不做了，那别人就要去分担这治理的工作，而这些人没有治理的恩赐，所以你就想到了各尽其职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同样也想到了，我们不能够去轻看别人的恩赐，虽然我们不能够越界，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去轻看别人的这样的恩赐，因为他是从神那里所领受来的，也要服侍的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的恩赐的上面，有很多的时候用的时候呢，我们不得益处的。如果我们用的不恰当的时候，别人也得不到益处的。如果我们用的不恰当的时候， 教会也不得益处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这样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们就知道这是主耶稣讲的话，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有一天大家要排着队进天国了，有很多的人说主啊主啊我要进去，主耶稣说不是有许多呀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去的。你说哎，称呼你主怎么进不去，我们看后边，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这个人有没有看别人看见有没有传道的恩赐？有啊。然后说我奉你的名赶鬼，所以这些人有没有赶鬼的恩赐啊？我们看起来也是有赶鬼的恩赐啊。然后我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的异能异病啊，这些事我都做了。你看看起来好像是很有恩赐，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有没有这样的奉着他的名给他做事他又不认识的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人是不是恩赐啊？不是恩赐，否则神给他恩赐他怎么可能做出来之后神又不认可呢？因为神赐给人恩赐是有目的的，是要建立人，是要造就教会的，是要他的名得到荣耀的。但是这些人看起来好像是恩赐，但是实际上这些人服用他所得到的这些所谓的恩赐，他服侍的不是主，他服侍的是他自己。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自己的，我自己曾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自己在服侍教会，我觉得我自己在服侍弟兄姊妹，但是当我安静在神面前去寻求的时候呢，神让我看到了实际我服侍的是我自己里边的私欲，服侍我里边的骄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人，有一天来到神面前神不认可的。所以恩赐呢，是用来服侍主，服侍主的百姓的，而不是用来服侍我们自己的。恩赐是神赐给教会的礼物，来帮助建立圣徒，建立教会，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是为别人的益处，不是用来凸显自己的能力，来炫耀自己，来谋取私利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这样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里边讲到的也是讲到恩赐哈，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各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里边基本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连于元首基督。第二件事，必须要靠着他联络的合适，不是我们自己摆放，是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我们就前面所讲的恩赐当中，是神把我们搭配在一起的，这样才能够发挥到最好的功用。但是在这个搭配的过程当中，连于元首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件事情，这个进程的过程当中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我们留心的话，圣经里边每次当讲到恩赐的时候，一定提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所说的爱心，另外一件事情讲的就是合一，一定的。因为恩赐不是分别的，虽然有不同，但是神却是一位的，他一定带来合一，而且这里边是有神运行在当中，一定要讲到爱心。当讲到爱心的时候，就不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所以我们在恩赐的运用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我们要明白，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要连于元首基督，不要连于我们的私欲，要连于元首基督，连于真理，连于这爱的源头，我们才能够讲出诚实话。我们不是不要讲诚实话，而是要在爱心当中讲诚实话。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诚实话的时候就没有爱心了，就变成什么指责，变成什么，变成谩骂，变成一种苦读，那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我们里边这个生命呢，是一个爱的生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运行。 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样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然后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的房角，有为自己为房角石。然后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教会的建造不但建造在这个使徒和先知所启示的神的话语的上面，并且也要靠着神怎么样联络得合适，各房之间要联络得合适，不是乱七八糟的。这是神赐给教会恩赐的目的。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十二章的第二节这样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什么叫本于他？就是出于他嘛。这些恩赐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本于他，然后必须要倚靠他，然后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里基本上就总结了前面所讲的，在恩赐这一部分，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在这恩赐的运用上面，我们需要倚靠神，不是倚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的。然后怎么样，事情做成了，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知道这恩赐的运用的过程当中，是神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成为别人的益处，也成为我们自己的益处，将荣耀归给他。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才有一个十二章第一节的结果，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既然一切都是出于神，倚靠他，倚靠神又要归于神，我们为什么不把我们自己全然的投入给他呢？然后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倚靠神，要明白他的旨意，在他的旨意当中来运用这恩赐，能够不单讨他的喜悦，也能够成就他的旨意，使神的旨意借着我们怎么样能够成就。这才是神赐给教会恩赐的目的，不单我们得益处，而且也能够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这益处的一个管道，把这益处带给别人，带给教会。所以我常常愿意为弟兄姊妹祷告，是这样子的，不单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蒙福，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明白这件事情之后呢，明白有关恩赐的第一个教训呢，这是第一个教训，后面还有三个至少有关恩赐的教训。明白这个之后，首先第一个使我们那个骄傲的心应该下降了吧，这个温度是不是应该下降？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你在看边上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你不会这样看，你会这样看，你懂得尊重他，你知道他的恩赐也是从神来的。你在教会当中运用你恩赐的时候，你不是趾高气扬的，好像说，哎呀，这个教会如果我不在这里带诗歌，就没人带诗歌了。不是的，神赐给你一个美妙的嗓音，让你带诗歌，是要你能够带领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这位上帝，将人带入到敬拜的当中。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把头低下，在神面前谦谦卑卑的来服侍，把我们骄傲的头打下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旨意何等的良善美好，你爱我们的爱是这么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你不但救我们，洗净我们归给你自己，你也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进入到这基督的身体当中，你也赐给教会有诸般的恩赐，使我们可以在当中彼此的服侍，借着顺服我们可以长大成人， 可以使这身体能够更加的健康，更加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主，盼望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恩赐的目的，恩赐的来源，说恩赐所带来的合一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你面前来服侍你，来服侍教会，使我们自己因此而蒙福，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我们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